同修，阿弥陀佛。前面呢，跟各位提到这个吸烟的这个害处，所以我们希望参加大智度人共修的所有的同修呢，绝对不吸烟。因为我觉得我们学佛啊，第一件事情要懂得爱自己。佛陀教我们四无量心，叫做 Brahma Viharas。 当我们在修持无量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爱自己。因为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你也不懂得爱别人，你也不懂得爱众生。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都在推动这个禁烟呢，这是人的一个理性呢非常进步的一件事情啊。我只要看到我的父亲这样的一个呼吸的困难，只要想到他老人家这个呼吸的这个困难啊，我就真的不忍心看到任何人吸烟。因为我知道今天看到你吸烟，明天就是看到你这个呼吸困难的样子，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呢，各位同修呢，大家要来支持这个不吸烟的这个运动啊！我想这个是真的是利益自己，也是利益众生，利益整个社会的事情。我们大智度论呢，光是这个第一卷呢，已经讲了将近20个小时。那各位如果把这个算一下的话呢，我们要讲100卷呢，大概要20年了。实际上哈，我们只是因为这个大智度论其中有几卷，这个内容是特别的深，特别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们要跟各位讲的仔细。那么诸位要晓得，我们中国的佛教啊，这个天台宗的成就是非常大的。那天台宗呢，从第一代的祖师到第二代到第三代呢，这个成就最大的就是智者大师。那各位要晓得，这个智者大师的老师啊，就是所谓南域慧师禅师啊，他一生学佛最大的作用就是读大智度论。而且呢，他光是读大智度论的第一卷读完了，他就开悟了。所以我想有的人会想说，嗯，你看这第一卷讲完我就不用上课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呢，这个慧师大师啊，读了第一卷开悟之后呢，一口气就把这个后面的99卷给读完。所以大智度论可以说奠定了中国的天台宗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的基础。那么后来智者大师他对大智度论的这个通达，对大智度论的研究更是没有话讲。所以呢，我们现在虽然说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讲这个第一卷呢，是因为这个第一卷提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啊。譬如说我们上次讲这个我啦，还有讲这个文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也不是在讲一个很好像很修行上一个很直接的事情，但是就观念的这个澄清来讲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慢慢让大家熟悉就是佛教里面中观中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思考的方法。而这种思考方法呢，对我们厘清问题，对我们呢把一个问题的问题看破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例子。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把这些方法介绍给大家。因为在中国佛教里边呢，虽然空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真正熟悉空中的这种思辨却很少，尤其在空中的这种这个第一手的这个经典上面呢，来熟悉这个思辨的这个方法可以说是更少的。好，所以我想大家呢在这一部分呢，我希望大家训练自己的法忍，也就是学佛的 EQ 啊。因为呢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学佛的过程里面呢，不但是在锻炼我们的这个智慧，尤其是在锻炼我们学佛的耐性啊。那么像大智度论这么大的一部论典呢，我们要有极大极大的这个耐性呢，才可能一步一步的往下学习。因为你会发现呢，慢慢慢慢的你学这个论呢，慢慢你会有一些这个疲乏的现象会出来啊，会有这个学习的过程呢，慢慢的觉得好像哎吃饱了啊，好像开始有点腻了，有点烦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克服。 你学一样东西啊，如果这种烦呐、啊、这种腻呀、啊、这种感觉你没有办法克服呢，哎，你就是你的学习就只能到那个地方就停止了。所以我们看到学习的过程里面，有些人一些非常聪明，但是好像龟兔赛跑一样，就是很聪明的人，他往前冲了一段之后呢，哎，他就开始在这个树底下睡觉了。所以真正最后到达终点，反而是像那个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爬的这个像乌龟啊，他最后跑到了这个终点。为什么？他有这个耐烦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哈、啊，就是说一定要克服各种的这个困难呢，对这个课程要有一个耐性。那么有一些地方听不清楚的，我们欢迎大家哈、啊、写条子过来。已经有两个同学写了条子到这里来，但是好像我都没有回答，可能写的人呢有点灰心了哈，说实际上写的都没有反应嘛。其实是这样子的，你的问题呢我都会放在心上，那么我们讲到一个地方，哎，刚好跟你那个问题有关，我就会来做一个说明。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回答每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些问题啊留到后面去处理，甚至不用处理，你听到一个地方啊原来如此啊，那个问题就自动的回答了。好，所以我想我为什么没有直接回答同学的问题呢，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现在请各位呢继续看到第一卷的33页第二段，就是如是我闻一时这个一，一者今当说，就是现在来解释这个一的问题。问曰，佛法中数十等法实无，就是说在佛教的这种这个思想的范畴里边呢，那么什么数啦、啊、哦 number 啦、啊、或者是时啦、啊、这个 timing 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应该不存在的，就是不在佛教研究的范畴之内。印入界所不涉故，印就是五蕴，入就是十二入，就是六根加六尘加在一起叫做十二入。界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加在一起叫十八界，所以印入界就是指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所不涉故。就是说当我们在佛法里面谈到这个传统的佛学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在谈五蕴啊十二入啊十八界啊，是不谈数也不谈时的。何以故言一时？所以为什么要用一时这样的一个字眼呢？我们要知道问这个问题的人呢、啊、一定是有一个什么背景呢，就是在部派佛教时期的那个什么呢，叫做这个阿毗达摩的背景，就是阿毗达摩论的这个一种这个背景在里边，就是把这个佛陀的时代佛的所有的开示呢做了一个理论性的一个整理，所以变得非常的有条理的、哦、把佛陀的这个时代所有的这个开示的这些佛法都是做一种非常逻辑化的这样的一个整理过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种这个阿毗达摩的讲法的话，根本不谈数也不谈时。那么龙树菩萨他就回答说，答曰，随世俗故有一时无有咎。那么所谓的一时就是 once， 英文里面所谓的 once O-N-C-E 就是有一次，或者甚至于可以用一种比较接近童话的表达，故事性的表达，就是 once upon a time， 就是有一次，很久很久有一次啊，那么佛陀在某一个地方跟弟子们开示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内容，所以这个意思只是一个很通俗化的表达而已啊。所以龙树菩萨他说呢，这个随世俗故，就是用世界希谈的角度啊来说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话呢没有什么这个毛病的。譬如化泥木等做天下，念天故礼拜无咎。就好像说有人呢这个塑泥巴塑成这个天神的像，或者是说在木头上面的这个画这个天神的这个像呢，因为你心中有天神，所以呢你在这个泥土上面，你在这个木头上面呢，那么来画这个像呢，那么这个没有什么好挑剔的。说一时亦如是，所以当佛法里面谈到说是这个一时就是有一次啊、哦、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呢，那么也是一样的，虽时无一时，那么有一次这一句话呢不是一个很严格的表达， 随俗说一死无救，不过是随顺世俗的一种通俗化的表达，所以这样说是没有过失的。问曰：不因无一时。那么另外又有一个人问了，说呢，不能够否定这个一时这样的表达，为什么呢？佛自说言：一人出世，多人得乐，是者何人？佛是尊也。那么佛就曾经说呢，有一人能够完成出世间的道业，那么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众生呢，会得到这样的分享，这样的福报。那么这个一人出世是谁呢？就是佛，就是一人成佛，然后众生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报了。亦如偈说，比如说还有一个偈语说：我行无失宝，自依无等驴。就是说我的修行这条路呢，几乎最后要成就的呢，是没有老师可以指导的。自依无等驴，就是我的志向最高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唯一的一个志向，无等驴。所以在这条路上，我的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一起，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成佛，所以讲到无上正等正觉，佛呢可以说是非常孤独的。积一行得佛，自然通圣道。所以呢，我是累积这样的一种一行，就是不变的修持，这样的一个不变的一贯的这个修持呢，而最后成佛了，自然通圣道。那么这个基于说什么呢？如是等佛处处说一，因为他说自一无等于一呀，即一心得佛，这也是一呀。所以呢，从圣言量的角度来说呢，那么应当有一，就是一呢，这个表达是正确的。复次，依法合合故，悟名为一。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一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抽象的概念就是一。一呢，跟法，法就是事事物。这个一的抽象的这个一，跟具体的这个事物结合在一起，这叫一法合合。注意了解这意思吧。这个一是一个数，法是数物，事事物。那么这两者结合，所以物名为一。所以这个东西把它叫做一。若实无一法，如果呢这个一法是不存在的，何以故一物中一心生，非二非三。如果这个一跟这个事物不能结合的话，那怎么可能说在单一的事物上面我只看到一，没有看到二，没有看到三呢？那这话怎么讲呢？我想麻烦你把那个换投影片投出来一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的思考的习惯，我们要做一番了解。哎，下面那一节我们要了解哈，在我们认识事物的过程里边哈，左边代表客观的事物，就是我们认识的对象；右边呢，代表我们得到的观念，我们的概念。然后从事物呢，客观的事物到它成为我们的概念呢，当中有一道手续叫做抽象法。我举个例子来讲，假定那边有一棵苹果树，有一棵好大好大好漂亮的苹果，我们说我看到苹果了，我看到苹果，苹果就是一个概念。那么你要知道，在一棵苹果树上面哈，它有树枝啊，然后这个苹果呢，它是种在土地的啊，然后这个土地可能是在某一个地区啊，然后这个地区可能是在一座山呐、啊，这座山可能是在一个山谷里边呐、啊，这个山谷可能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原呐、啊，然后这个高原上面有天空啊，有什么云彩啊，有流水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存在的一颗苹果在那里，可是人有抽象的方法，人可以透过抽象的这种思考的一种方法怎么样呢？就是当我走到苹果园的时候，我可以暂时的把它，把一些它周遭的东西把它割舍掉，把它周遭的因缘把它割舍掉，我不要去管它是 泥土，也不要管树苹果的树枝，也不要管农夫的栽种，也不要管施肥，也不要管水分，也不要管天空，也不要管云彩，我什么都不管，我只管一个东西，什么？就是我的眼睛所看到的那一颗苹果，我把它叫做苹果。所以当你把它叫做苹果的时候，你已经在做一个工程。什么工程呢？抽象法的工程，抽象的工程。但是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那个苹果呢，它是有三个很重要的特性的。哪三个重要的这个特性呢？第一，它有跟周遭的事物的关联性，它跟周遭的事物呢是关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单独的一个苹果突然在悬挂在半空中，或者出现在你面前。那个苹果一定是要用苹果树种，或是然后那个树可能要从树苗慢慢开始。那么这里面经过很多复杂的过程了、啊，所以当你把它抽象的时候，你已经把它的跟周遭事物的关联性已经把它切断了。当你在做一个抽象的工程的时候，你就是把你抽象的内容跟它周遭的关联性把它切除掉了。第二个呢，你已经破坏了它的时间性。一个真正存在的苹果，客观世界存在的那个事物的苹果，它有它的时间性啊，那个苹果是慢慢长大的，对不对？它有时间的特性。可是当你把它抽象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性也被你切除了，时间性被切除了。第三呢，我们要注意到呢，当我们把苹果切从它的这个客观的存在呢，把它抽象之后呢，我们已经把它的空间剥离了，我们也把空间性把它切除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非常的这个小心呢，就是说人类不断不断的在用抽象法，在形成不断不断的形成许多的这个概念，可是所有我们通过我们的抽象法而得到的这些概念，已经破坏了事物存在的关联性，事物存在的时间性，事物存在的空间性。换一句话说，我们已经破坏诸法实相了。诸法存在的真实，它一定有跟它周遭事物的关联性，一定有它所处的一种 timing， 一种时间性，一定有它在空间上面的一种位置，它的一个 location， 它一个 position。可是当你用抽象法，当你讲到苹果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见了，都被你切除了。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当人类用抽象法去认识客观的世界，然后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概念，然后这些概念呢又变成我们的语言，变成我们的文字，我们透过了我们的语言文字去描述这个客观的世界的时候，其实人类正在建造一座无比庞大、无比庞大的标本博物馆。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讲蝴蝶，真正的蝴蝶它是有一个生存的环境的，真正的蝴蝶一定是在时间上有它的一种生老病死的，真正的蝴蝶一定有它的空间的位置的。可是当我用抽象思考，用抽象法去把那个蝴蝶把它嗲出来，变成我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变成我的一个语言，一种文字来叙述的时候，它的关联性、时间性、空间性通通不见了。所以蝴蝶在我的思考，在我的抽象的一种思维之下，蝴蝶变成了一种标本。因为当我讲蝴蝶的时候，蝴蝶的生命已经不见了，蝴蝶对我来讲只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名词，它只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工具。所以人类用语言文字所建构的那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标本博物馆。所以如果有人企图要用语言文字去把这个世界的真相说完，那等于说他用一个标本博物馆来代替一个真实的世界一样的不切实际， 所以了解我这个意思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第一希谈的时候，当我们讲诸法实相的时候，我们说言语道断，心行出昧，换一句话说，所以了解这意思吧，就抽象法不要了啦，我要把那个抽象法切除掉，因为抽象的思考切除了事物的真相，切除了生命的脉动，切除了所有事物存在的缘起的真实的背景。诸位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我的意思是去除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再迷信那个抽象法了。所以我们知道现代人呢，接受西方的这种思维，接受西方的科学之后呢，我们一直走进一种科学的迷信里面去。怎么样的科学的迷信呢？我们总是认为西方人所说的是对的，因为西方人怎么讲呢？如果你不能够清楚的说出来，表示你从来没有清楚的想过，是吗？如果我不能够清楚的说出来，就表示我从来不曾清楚的想过吗？我们要知道人类的思考有一个特性叫做意在言先，我们人是先有意念然后才去找语言的啊。有一天我去阿里山，哦，那里的树好高好高哦，啊，有没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啊？对了，林木参天。哎，林木参天形容的好吗？不是林木参天，应该是古木参天。所以我们就会去斟酌说哪一个用词，推敲哪一个字眼是正确的。所以人的思考啊，是意在言先，先有意念才后有语言。所以意念呢，其实我们的意念是活的，当我们的意念接触到客观世界的时候，我看到想到喜马拉雅山那个，对不起啊，我老是想到喜马拉雅山。当我们谈到阿里山啊，因为在台湾大家对阿里山比较熟了，那么当我们谈到阿里山的这个树木的时候呢，在意念上那个阿里山的那个树木是活的，因为我看到它了嘛，就像看我看到的喜马拉雅山都对我是活的嘛，它的很多的很美很美的山，什么安娜布鲁纳或者什么这个康千江嘎，那些很美很美的山，它对我都是活的。可是我在这里用语言来叙述的时候，它就是标本而已。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思维，第一个是意在言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即使你说出来了，还是什么呢？意在言外。真正的意思有时候不是在语言本身，是在语言之外。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叫心领神会啊。因为意在言外，所以怎么了？要教外别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在嘴巴上面说的话呢，你只是走进标本博物馆嘛，你没办法体会到这个生命的一个流动的一个讯息嘛，你没办法得到那种道在我们的心中那种活跳跳的那样的一个讯息嘛。所以为什么说佛法讲到最究竟的地方，言语道断，心行出昧了，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在这一段的论辩里边呢，对方所呈现的就是对抽象法的反省的不足，就是说人类一直在使用抽象法在思考在表达，然后形成很多很多的概念，但是他忽略了抽象法本身的限制。人类使用抽象法就会发生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思考上的谬误，叫什么？叫 simple location， 简单定位的谬误。就是说我们总是以为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呢，这个生命在不断流动的这个变化的这个世界呢，是跟我们的概念的世界是一致的，其实错了。我们的概念的世界所表达的这个世界是非常有限的。我现在只要想到说我在喜马拉雅山看到那个波卡拉的那个湖，看到那个什么这个波卡拉附近的那些山，那个高山的那些河流，你要知道那些东西在我生命中都是流动的，都是活的，都是有生命力的。可是我现在传达给你的时候，除了你从我的有限的表情各种这个加强语气里面感受到一点讯息之外，你还是没有看到那里的水啊，你还是没有看到波卡拉的湖啊。所以语言能够传达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知道语言的最大限制是什么？是意在言先，人是先有意念才有语言。第二，意在言外，真正的意识它呢是在语言之外的。所以我们说以指见月啊，你对一只狗说那里那里，它还是看你的手指头，为什么？它不知道意在言外啊。因为当我说月亮在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意在言外了，剩下那一步你要自己看了、啊。我的手指头只是一个指标的作用，只是一个指引的作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呢，讲到一个地方要讲悟性，你悟得过来就是你的，你悟不过来，对不起，只能在嘴巴上，你只能到门外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五祖弘忍要传法，哎，神秀呢就指到门外还没有进来啊。因为神秀大师啊，他还是在文字上打转的、啊、那慧能大师就很厉害啊，他一下子跑到门里面去了。为什么说他跑到门里面去呢？我们看看这个神秀大师啊，他写的那个寄语啊，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对不对？这表示什么呢？那里有一面镜子嘛，我看到镜子上面很多灰尘，对不对？啊，赶快擦，赶快擦，这话对不对？对。所以为什么五祖弘忍大师赶快看到这个寄语，率领大众焚香礼拜？只要念这背诵这个寄语的，一定可以脱离三恶道，一定呢，这个可以成佛做主。为什么？这是基本功夫嘛。诶，可是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他的寄语就不一样了。他说什么呢？你说是这个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都可以，最重要是什么呢？明镜本清净，何处有尘埃。我现在讲的是东方本的坛经，明镜本清净啊，所以这个镜子本来就很干净了、啊、哪里有尘埃呢？你知道这是讲什么？因为慧能大师爬到镜子里面去了，他一看这个镜子本来就很干净的，怎么呢？即使上面很多灰尘呐、啊，这个镜子还是很干净。为什么？因为这个镜子在照灰尘嘛。懂了没？悟了没有？神秀大师啊，在镜子外面，他只看到灰尘，没有看到镜子啊。慧能大师爬到镜子里面去看，哦，这个镜子还是很干净的嘛。为什么？它干干净净的照着它外面卡满了灰尘。那么如果你是像神秀大师的办法把外面的灰尘擦干净了呢，哎，这下子很好，不照灰尘，照外面，照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懂了吗？照灰尘也是照，照三千大世界，大千世界也是照，所以什么呢？照的本身没有差别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有尘埃啊。明镜本清净，何处有尘埃？所以镜子能照的本身是没有差别的，门外门内就是这么一个差别，就看你悟不悟了。所以佛法啊，到了一个地方就是靠你的悟性，都不是用讲的啦。有时候有些学生呢比较用功的话，我就用这一套，悟不过来。我说你不要再多讲了啦，啊，他还是在那边打转。这就是很可惜啊、哦！还说怎么老师你老是骂我，不是我喜欢骂人啊，我只是觉得在那个地方，你如果当下这个念头转得过来，一转身就是无限的天地。哎，那么这个呢，我们现在是谈到说这个在《大智度论》呢，现在这一段文字啊，是在说明一种这个抽象化的思考的一个局限。所以我们现在请各位来看到34页的这个第二行，如是等佛处处说一，应当有一。复次，依法合合故，悟名为一。就是说，一这个数跟客观的事物呢，这个法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一。请把刚才那个再打出来一下，悟跟抽象法跟概念那个打出来。所以我们看看啊，左边那个悟，假定说一个苹果，请你把写一个苹果上去。假定说有一个苹果啊，真的是有一个苹果，用画的好了，画一个苹果在那里，哎，画在物那个下面，画一个苹果， 然后呢，我们在概念那个地方写一个苹果，画一个苹果跟写一个苹果。我现在讲的这个地方，如果各位弄清楚，以后很多佛学上的或者是世间法里面一些抽象的思考的一些深刻的谬误呢，对你就一眼看穿了，啊，都不困难了。那么我们看到左边哈，就说假定说有一个苹果真的在那个地方，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抽象法，其实你知道不可能是只有一颗苹果在那里，它是在一个树上，或者是从树上摘下来放在一个盘子上面，或者放在石头上，那总之是有一颗苹果在那个地方了。那个苹果是一个客观的事物，然后我们